听歌曲，聊故事。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《长城》，马特·达蒙为什么离开景田？作者阿浅。国师张艺谋的新作《长城》，我本来没想去看，因为口碑不好，豆瓣评分仅5.4。许多人说，这部电影最大的悬念是女主角景甜到底有什么背景，居然让一帮大明星如此削减戏份，只为衬托她。后来，我为什么又去看了呢？因为张艺谋说，他想把《长城》拍成中国版《星球大战》。这个是史诗呀，为什么别人家的史诗主题是冒险，我们家的史诗主题是防御呢？中国人有这么缺乏安全感吗？怀着这样的疑问，我买了长城的票。虽然观影过程极度尴尬，但总的来说，我认为他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怎么回答的呢？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接地气的问题谈起。男主角马特·达蒙，以下简称呆蒙，最后为什么离开女主角景甜？要知道，这可是一部充满套路的大片。按照套路，男女主角最后应该在一起，可一切风平浪静之后，景甜在城墙上穷穷竭力，目送呆蒙和他的好战友渐行渐远，那种孤单苍凉的感觉让我不禁想起《大话西游》的台词，看那个人好像条狗啊。理解了呆蒙最后的选择，也就理解了整部电影。一切从两人的相遇开始。呆蒙和他的好战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只为盗取传说中的黑火药，不料被长城守军抓住了。两人本该被杀，但也是巧了，全长城正在紧张备战60年一遇的怪兽饕餮大进击。饕餮数量众多，漫山遍野，迅疾如风，侵略如火，血盆大口以人为食，简直是中国版的哥斯拉。而呆蒙曾在长城外独自斩杀一只饕餮，并随身携带残肢，所以众人大感惊奇，想知道他的斩杀秘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饕餮来犯，呆蒙作为俘虏加入战斗，表现英勇，得到了守军最高统帅景甜的欣赏。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这段友情的中心是信任。呆蒙是个佣兵，从来只为钱战斗，谁给的钱多他就为谁卖命。景甜说，他和呆蒙不是同一种人，他从小在军队长大，之所以拼命战斗，是因为他和同伴相互信任。信任，或者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是这支军队的核心价值。如果说高大的城墙和精良的装备组成了外在的长城，那么信任就是人心里的长城，支撑着勇士们昼夜死斗。呆蒙当时不以为然，后来却渐渐被感化。战友和他定了个计划，要趁着战乱偷了黑火药就跑。他犹豫再三，居然放弃了，反而投入饕餮大作战。他的舍身忘死赢得了景甜的信任，但这份信任不堪一击。战友携黑火药潜逃，他试图阻止，却被击晕，并被守军抓获。景甜大怒，认为呆蒙贼心不死，必须杀头。多亏了鹿晗饰演的小兵勇敢作证，才救了呆蒙一命。看到这里，我挺失望的。所谓信任，就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？雄伟的长城被饕餮钻了个地洞，就轻易突破了。人心里的长城也是一样，经不起一次误会。这支军队可是靠信任 蔡君为赫赫。如果心灵的力量朽烂了，那么盾牌再硬，宝剑再锋利，也只是一帮骷髅兵。也许你会说，呆萌是外邦人，得不到信任也是理所当然。其实并非如此，本族人内部的信任危机更加令人心悸。饕餮穿过长城后，风驰电掣般地冲向首都汴梁，青天焦急万分，率领众将士乘坐热气球飞往首都。因为技术不成熟，大部分气球半途坠毁，到达首都的仅剩18人。这都是一帮灰头土脸、誓死忠心的勇士。没想到，王俊凯饰演的小皇帝，从藏身的宝座后面出来后，第一句话居然是责骂他们：“朝廷是白养你们了吗？居然让朕受到如此惊吓。”景甜只能唯唯诺诺。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，心中只有自己的安危，根本谈不上对将士们的信任。皇帝尚且如此，手下那一帮文武大臣更不用说了，人人心里想的都只有两件事：一是自保，一是争功。所谓信任，只有在景甜这样生于军营、长于军营的孩子心中，才能觅到一方净土，开出一朵小白花。外面的世界太污浊了，不适合信任生根发芽。那这些人心中还有信任吗？有的。信任谁呢？死人。电影片尾曲由王力宏、谭维维演唱，方文山作词的《缘分一道桥》，开头引用了王昌龄的古诗《出塞》：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大意是对一位死去的大将说，如果你还活着，那该多好啊，我们可以信任你，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受到伤害。这首诗很悲壮，景甜之前的一任殿帅牺牲的时候，众人也一同唱过，伴着苍茫的鼓声与金枪，数不清的孔明灯飞上夜空，寄托了人们的心愿与哀思。很美的一个场景，却令人细思恐极。在中国，能让人放心表达信任的只有去世的人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必须防范三分。谁知道我对你好，你会不会反咬我一口呢？景甜审判呆萌的时候，心里怀的就是这种恐惧。一个单纯的孩子尚且如此，更何况那些利欲熏心的人呢？信任是一个美丽的童话，唯有利益实实在在。我想呆萌最后离开景甜，选择和战友一起走，就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。他不是不信任景甜，而是不信任他所处的大环境。战友虽然凉薄，但只要有共同的利益，他就不会害你。不像这个古老的国家，高举信任的大旗，暗地里却藏着谋独的弯刀。为什么信任这么脆弱呢？因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景甜之所以信任呆萌，是因为他先不顾死活地投入了战斗，他的付出构成了信任的前提。一旦他显示出背叛的迹象，信任就土崩瓦解。有没有超越自我的信任呢？经济杂志发表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妻子离婚后，因为经济原因，仍然和前夫及第三者住在一处，生活了近7年。前夫和第三者一个房间，他和孩子一个房间。看起来很荒诞的一个场景，却从妻子信耶稣开始改变了。他为家庭流泪祷告， 后来前夫悔改，和他复婚，第三者也搬离了这个家。整个故事里最感动我的地方是妻子这样写道：主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他确实在主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生命已经改变了。按照人之常情，丈夫做出这种荒诞事根本无法再被信任，可妻子却努力去看他好的一面，比如为了陪孩子放弃打保龄球的习惯，比如为了参加家长会不再去深圳消遣玩乐。她在丈夫的改变中看见神的作为。与其说这是信任，不如说是信仰。没有信仰的信任就像一座纸糊的长城，风一吹就倒塌了。在信仰中，人克服恐惧，将目光从自身举起来，透过神的光照重新看待彼此。2016年6月，艺术家李川李不川男扮女装来到长城，进行了一次名为哭墙的行为艺术。在创作手记中他这样写道：墙是一种阻隔，是限制自由与文化的符号。柏林墙让德国41年骨肉分离，清末闭关锁国的政策是一座圆墙，让整个中华民族蒙难。台湾海峡让大陆和台湾隔海相望，文化大革命使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长久的野蛮与疯狂的倒退。在当下看似文化繁荣百花齐放，实则是文化倒退与文化腐烂，挂羊头卖狗肉，泥沙俱下。到了这个时代，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仍然以长城为史诗符号，以防御为文化核心，那暴露出来的都是内心的恐惧。长城内是小孩皇帝，长城外是怪兽饕餮。如果不走出这样充满恐惧的幻想场景，走出狭隘的自我，那偌大一个中国也只能像城墙上的景田，独守一片夕阳，目送朋友渐行渐远。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话果听歌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。